弟兄姐妹平安，好，我想平安在这个时刻是很珍贵的问候哈。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想我们属神的儿女，在面对这个席卷全世界的疫情的时候，我们需要很谨慎，但是绝对不需要恐慌，好，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头已经有了平安。但也如同圣经所说的，在末世我们会面对很多没有办法掌控的天灾人祸，但神的吩咐是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好，所以其实圣经都告诉我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好，所以耶稣说不要怕，因为在他的里面我们有平安。然后神也把我们面对末世的时候，你怎么面对啊这个世局的变化，怎么面对你的人生啊那个原则都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期盼我们好在这样的时刻，好，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我们要常常举起祷告的手，为自己祷告，也为教会祷告，为世界祷告，哈。我们深知神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仍然坐着为王，好，而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起来寻求神，明白神的旨意，然后预备与主同工。好，那我们才刚刚在今天要结束这个列王记下的一个灵修进度，哈。那旧约的列王记呢，他所记载的历史几乎都是乱世，好，那所以当这个以斯拉他面对上帝的百姓，要鼓励神的百姓被掳归回重建圣殿，然后要鼓励他们重建信仰的时候，以斯拉就用了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啊，来重新描述啊，在过去的这个列王记上下的历史哈。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历代志，而要用以斯拉的角度来重新来看我们在过去这两三个月当中所读的列王记的历史哈。那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代不单单是乱世，更是末世。好，所以以斯拉所提示出来的一些怎么样重建那个敬拜的次序，好，唯有敬拜独一真神，接受他所预备的救恩，才有可能让我们在乱世当中找到一条稳妥的平安路。好，我想这是我们要一起在当中来领受的。我们先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恭敬地打开你的话语，愿你真理的灵、启示的灵此时浇灌充满在我们当中，引领我们，使我们有可听的耳、有受教的心。主啊，盼望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领受你对这个世代的心意，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心更多起来祷告，更多起来敬拜，以至于这个世代可以因着我们在你的面前祷告呼求，可以看见你的恩典怜悯再次临到。谢谢主，将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要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哈。那它是在历代志下最后两节，历代志下的最后两节就是历代志写作的最重要的目的哦。哈，来，那我们一起来读，请。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历代志事实上是旧约里头很不容易读的一卷书哈。那明天大家要开始读历代志，你翻开前面九章哈，你会发现说，哇，怎么都是族谱啊。好，光是这个族谱就让你头昏眼花了哈。所以如果你是逐章逐节的去读这个历代志，你会很难抓住重点哈。那往往会见树不见林，你会以为，甚至你会觉得说，诶，它不过就是列王记的历史补充，而且写的还不够详细哈。所以今天我们期待从一个更大的角度带大家来纵览哈整卷历代志的中心思想。好，那我个人认为哈，整个历代志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我给它下了一个标题哈，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就是重建敬拜的人生。 好，那我们对以色列这个民族，我们对他的印象就是他们对神很不专一，跟神立约了又常常毁约去拜偶像。那所以呢，在历史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民族始终走得这样跌跌撞撞的。但是这一群以色列的百姓，南国犹大，特别是南国犹大，当他们亡国被掳，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70年之后回归，然后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就再也没有听过以色列这个民族在拜偶像了吧，对不对？从那之后，这个拜偶像的事反倒从这个民族再也不发生，这是件很特别事哦。过去神把他们圈在他爱的怀抱里头，保护他们这个怀揣看守顾前顾后，但是他们就是开心的时候就敬拜神，不开心的时候就去拜偶像那惹得神非常的伤心。但是当神的审判临到他们，让他们离开他的应许之地，漂流到各国之后，这个民族反倒从此之后再也不拜偶像了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事。那我特别认为说，历代志这样的一卷书在这样的一个转变当中扮演一个关键性的角色那历代志呢，它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刻由祭司还有文士两个身份合一的这个以斯拉所写下来的。所以历代志呢，它其实不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记录，它是祭司以斯拉的史官。那以斯拉他带着这些归回的百姓，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的描述以色列的历史，而且他从他自己的史观告诉他们说，你们有没有发现敬拜独一真神就是我们的国家能够兴盛，或者是为什么败亡的关键性原因所以历代志就是以斯拉的一个史观，他写的内容一定对这一群归回的百姓，剩余的百姓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再也不拜偶像了然而对我们来说，当我们读这个民族以色列史的时候，到底他的兴亡跟我的关系是什么？盼望今天圣灵也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说，我们个人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的转折的关键点，你可以去回想我过去的人生当中哪一些关键点在那个时刻是我生命最光彩最辉煌的时刻，你回想看看，你那时候一定掌握了一些敬拜真神的一些重要的真理以至于你在那个时刻亨通。那你也求神也帮助你回想过去你曾经跌跌撞撞偏行己路的时候那个时刻那样的一个生命的历程，你也能够找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所以我们要一边读这个民族的历史，一边思想你个人生命的历史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再一次的来把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来敬拜尊崇他。所以我们要先来看到底历代志写作的背景是什么那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头就有提到了，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最后的这两节讲得非常清楚，其实历代志就是要为以色列百姓要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去做预备。那以色列呢，从扫罗大卫一直到所罗门，国势来到这个最高峰当时候在所罗门的时候是世界第一强国，但是所罗门之后呢，王国就分裂成这个南北两国，北国有十个支派，南国两个支派，犹大跟便雅悯那北国呢，他们是以撒玛利亚为首都，南国以耶路撒冷为首都。那南北两国甚至曾经发生过一些内战那北国的王因为他们的所在的那个版图呢没有耶路撒冷城没有圣殿，所以他们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政治势力，从耶罗波安开始，他们就告诉百姓说，你们不用再回到圣殿了，你们只要留在这里就可以了。于是北国的王就为百姓另外立两个敬拜中心，然后还这个 这个注了牛犊，好，然后告诉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神，你们来拜。好，也因此埋下了这个耶罗班，也就因此埋下北国败亡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好，整个国家就从敬拜的根源问题上就已经得罪神了。所以我们看北国的历史一个好王都没有，好，而且在西元前722年就先被亚述帝国所灭，而南国呢也在西元前586年被巴比伦所灭，然后南国的百姓啊，犹大国就被掳到异邦去。好，当时我们所熟知的但以理啊、以西结啊，也都是在被掳的人当中。好，那事实上这一段历史，哈，南国要被掳，好，其实早在西西家王，好，南国的西西家王，当时候他们的国势相当的强盛哦。好，那当时候他们国势还强盛的时候，先知以赛亚就曾经代表神来发预言。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西西家曾经生重病，然后他祷告呼求神，神就多给他一些寿命。好，那他当他病愈的痊愈的时候呢，当时候只是一个小国哈，那个巴比伦王就派使者要来探视这个西西家王。好，那来探视西西家王的时候，西西家王就一时骄傲就这个占据了他的心。好，然后他就没有太谨慎，他就很开心，他就打开了府库，好，打开了圣殿，让这个使者呢参观了一番。好，然后当然使者这个觉得非常棒啊，你们哇，你们国家好强盛，你们的宝物真是美啊。好，然后以赛亚先知来找西西家的时候，他就说，诶，刚刚谁来过？好，大家应该还记得这一段。好，西西家说，哦，那个使者来，那你做了什么？他说，我打开府库让他们参观啊。当时候以赛亚就已经预言说，糟糕了，未来我们国家会被这个现在还是小国的巴比伦所灭，然后耶路撒冷圣城要被毁，但是神未来要兴起一个政治上的强人来代替耶和华神工作行他的旨意，而那个人就叫做古列。所以在以赛亚书里头有很特别的一段记载，以赛亚书44章28节，这边讲到说，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好，所以很特别哦，当南国后来果然南国就被灭了，所有神的百姓，好，在这个当时候耶利米就出来预言说，你们就安心被掳吧，70年后神会让你们归回。好，那果然哦，就真的按着以赛亚的预言，按着耶利米的预言，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百姓被掳到巴比伦，70年后世界的局势真的大大的转变。好，整个朝代的更迭啊，完全超乎预期。好，巴比伦王国王朝竟然被灭了，波斯兴起，而当时候统治世界的王，恰恰好就是150年前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古列王。好，名字一模一样。好，所以是很特别的一段历史。所以历代志最后这两节讲到古列王出来要让上帝的百姓回去重建圣殿，你知道那站在那个历史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多么的 amazing 啊，太奇妙了，神的计划跟带领怎么会这么奇妙呢？好，所以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会很相信以赛亚书里头的弥赛亚会来？好，因为古列的预言，好，在以赛亚书上也已经很准确又神奇的应验，所以他们也深深的相信说，以赛亚书后面所提到的另外一个神的仆人弥赛亚拯救者也必定会在历史当中出现。好，所以当古列王即位的时候，波斯王古列即位的时候，好，以下是我的想象哈。那我们都知道但以理服侍前后服侍的四位王哈。那我想当时候但以理一定啊来到这个波斯王古列的身边，告诉他说：“王啊，你看看我们的先知150年前曾经写下古列要成为神的仆人，要成就他的命令，要让百姓回归。”于是这个古列就大大的敬拜这个独一真神，好，然后主动的催促神的选民赶快回去重建圣殿。好，这个就是历代志写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好，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好，那是一个关键性的历史性的时刻。好， 那我们都知道犹太人的归回一共分成三次哈，第一次是大卫的直系子孙所罗巴伯所带领的，当时候所罗巴伯要带这个大约50,000的这个百姓要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哈，那其中祭司跟利未人就占了将近1/10。好，那其实啊，我们来想象哈，这些人其实已经在巴比伦生活了将近70年诶，70年不是短的时间，好，已经落地生根了。他们可能甚至在当地都有自己的事业，好，都有自己的妻子儿女、社交人群各样的资源跟关系，好，但是他们很不容易，好，他们啊。说放弃就放弃，好，特别是这些祭司跟利未人，他们回来是带着使命跟意向的，好，虽然他们回归的过程没有这么顺利，好，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带着意向跟使命跟火热要重建圣殿，但是很困难，因为不断的有外敌一直来搅扰攻击他们，然后他们在当地的生活又非常的不容易，好，所以神也派了这个哈该先知以及撒加利亚先知啊，去提醒这些百姓，好不容易啊才完成这个重建圣殿的任务啊。那第二次回归就是这个祭司跟文士身份合一的这个以斯拉，他带领百姓回归。那么以斯拉第二次的回归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重建敬拜真神的信仰。好，所以真正的敬拜的恢复，好，不是在圣殿重建的时候，真正整个敬拜信仰生命的重建是在第二次以斯拉带领百姓回归的时候。好，那历代志的写作目的还有特点呢，这个有底下的几项哈，历代志写作的一个，这刚刚都讲过了。好，历代志写作的目的以及特点我们要先掌握好，好，当你在进入历代志上下的时候才不会读一读就恍神，然后读一读就又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哈。所以我们先来掌握整个历代志写作的目的跟特点。我们刚刚说以斯拉写历代志是有他的目标，有他的一个期待的。好，所以我们看会觉得干嘛族谱要写9章啊，有必要吗？好，然后还要交代那些敬拜的细节，好，那唱诗班怎么轮，这个是重点吗？好，但是你必须要清楚知道，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以斯拉要鼓励百姓回去重建信仰的时候，好，他所有的焦点都是放在帮助百姓重建敬拜的一个信仰哈。所以我们掌握这个就可以掌握历代志的一个写作的目的哈。那第一个目的是呢，他要帮助以斯拉，要帮助百姓寻根，要找到自己在上帝选民当中的历史定位。所以为什么会有长达9章的族谱，这些人其实是亡国了耶，好，他们已经散居各地了哈，他们亡国了，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当然是要从这个族谱，好，帮他们找回历史的定位，从血脉的角度告诉他们说你们的回归合情合理，而且是神的心意。好，第二个，他透过整个民族历史的回溯，要帮助以色列民找出在过去列王记好所记载的历史当中，为什么这个王会兴盛，那个王会败落，那个根本问题到底在哪里。好，那所以呢，祭司还有文士身份兼具的以斯拉，他就从不一样的角度提出这样一个重要的史观。他的史观就是一个王对神的敬拜会决定他那个时代是否蒙受祝福，这是以斯拉在写历代志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史观哦。好，所以你会发现看起来好像两卷书列王跟历代写的东西重叠很多，但是完全重点不一样，因为这是以斯拉的史观，他要告诉百姓，好，一个王能不能专一的来敬拜独一真神会决定那个时代是不是蒙福。好，再来，好，整个历代志着重描述，好，那些君王为了敬拜神而做的努力， 好，然后为的是要激励百姓去重建圣殿，重建信仰。那你会发现历代志上下只记南国的君王，因为北国一个好王都没有，没有什么好的素材可以来激励百姓重建圣殿，重建信仰的。所以以斯拉都选择不写，他只记载南国的君王。而且你看他写大卫，看他写所罗门的时候，也跟列王记的历史的写法不一样，他都停留在大卫王、所罗门王他们为了敬拜神而做的努力，他没有多说他们其他犯罪的部分。不是因为他这个眼睛闭起来好不想去说，而是他的一个选择。好，原因是当时百姓要回归，士气已经很低迷了。以斯拉其实希望透过大家回想一下大卫王朝多么的辉煌，所罗门王朝有多么的辉煌，透过对这些王朝的描述再次的激励百姓，对，我们曾经是这样。而为什么过去可以曾经是这样呢？因为这些王他们都敬拜独一的真神。好，所以这是以斯拉很重要的一个写作的一个目的。好，再来，以斯拉在写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非常着重去描述敬拜每个层次每个层面的细节。好，这就是我们在读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说有必要再这样子一直讲吗？这不是在摩西五经里头已经都有了吗？但是弟兄姐妹，你要想以斯拉所面对的这群百姓，他们已经不知道有多久不知道敬拜是什么了，他们在异邦早就已经不知道敬拜真神是怎么回事，要怎么敬拜神。所以他重新的描述各个层面的所有的细节，为的是要教导这群百姓重新的去学习敬拜。好，所以这是历代志在写作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所以你会看到以斯拉会提到君王敬拜的时候，他会描述细节哦，祭司立位人要怎么分工，连排班表都会写出来，为的是要帮助百姓有清楚的概念。好，然后为整个民族重建侍奉敬拜的次序来做预备。好，这是历代志写作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好，那再来就是以斯拉更重要的一个重点了。以斯拉透过几个君王，几个君王他们在敬拜方面的努力，以斯拉要来提示这些百姓，这些君王是这样敬拜神的，而我们要再一次的把握这些敬拜的核心，重新来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民族。那所以以斯拉提了几个很重要的王，大卫王、所罗门王、约沙法王、西西家王还有约西亚王。想要透过这几个王的一个他们对于敬拜的描述，以斯拉要教导百姓怎么敬拜神。那我们首先就来看大卫王的敬拜。那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都是看以斯拉想说些什么重点，关于大卫王以斯拉想告诉百姓什么。那关于大卫王的敬拜呢，这个以斯拉特别提到大卫王的敬拜，他先带领百姓恢复那个正确的敬拜的核心。那在历代志上13章3节，那边就提到说这个大卫当时候想要把约柜赢回来。好，因为大卫当他王国这个比较稳固之后，他第一件想做的事情就是要带领百姓恢复对神的敬拜，这是他心里头很急切的事。但是约柜在扫罗年间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就被掳走啦，而且约柜开始旅行，因为约柜所在之处大家都没有用正确的方式来面对神的约柜，所以每个约柜所走过的地方百姓都遭到很大的一个伤害，最后是停留在基列耶里那个地方，一停就停了几十年，大家都不敢去动。好，所以当大卫这个整个国势稳固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那赶快把约柜赢回来，这么重要神同在的一个记号，我们要把它赢回来。但是第一次赢约柜的时候就发生了我们很熟悉的这个他们用牛车去运约柜，然后牛呢脚失前蹄，乌撒旁边在扶这个约瑟，怎么一直讲约瑟，乌撒要这个看到约柜快要倒下去，他就伸手去扶约柜，结果当场被击杀，大家印象都还很深刻。那原因是因为他们学非利士人用 这个新的牛车去运偶像的方式来运神的约柜，让神大大的愤怒。好，所以当大卫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忧愁，非常非常的苦恼。好，他就在想，那要怎么办呢？好，但是在这个时刻，当他重新要预备去迎约柜的时候，大卫王就掌握了一个很重要的核心，那个核心就是敬拜独一真神，一定是按着神的启示和教导，而不是按着你的喜好。好，这很重要哦。好，很多的民间信仰，你都是你想怎么拜就怎么拜，你可以想出各式各样奇奇怪怪敬虔的方式表达你的敬虔，但是神不是这样。好，他从这个摩西五经在律法书里头就清清楚楚的说，你要来敬拜我，必须按着我所启示的方式，不是你想怎样就想怎样。神在如何敬拜他的这件事情上，就已经让人在对神人关系的这个观念上面必须要做一个很深刻的调整。好，以至于我们敬拜他，我们生命才会蒙福，因为你就是以神为中心，而不是在敬拜过程从头到尾都以你为中心。所以大卫王掌握了这个重要的核心，以至于在历代志上15章第二节的时候呢，好，当他们再次出发的时候，大卫就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神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好，所以接下来以斯拉就花了15、16章啊来讲啊大卫怎么样建立一个敬拜团队。好，非常严谨的建立敬拜团队。然后在23到27章又讲得更清楚。好，那大卫怎么样重建整个敬拜的一个次序。好，特别在历代志上后面大卫晚年要传位给所罗门的时候，好，他最后的遗言跟提醒，以斯拉都把焦点放在好，这个国家好，应当要如何持守他所建立起来的敬拜团队。好，连遗言写下来的角度都跟其他历史书不一样。其实大卫王在晚年交代遗言的时候其实很精彩，大家如果回头去看，好，那个整个宫廷的斗争其实是很精彩的一段。但是以斯拉在写的时候，他特别锁定说，大卫讲了一段很重要的交代给所罗门，说你要照做这个敬拜的团队，你要怎么样持守下去。所以透过这些巨细靡遗的描述，以斯拉要回归的百姓知道，大卫王朝曾经是这样庄严隆重的来安排所有的敬拜的服事。这是以斯拉要告诉百姓的。再来，他讲到大卫王的敬拜，他特别讲到他的敬拜是全心全人全身的投入。好，那在历代志上15章28到29节，当约柜迎回耶路撒冷的时候，百姓都大声的欢呼，而这个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的城的时候呢，扫罗的女儿米甲就从窗户里头观看见大卫王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好，他心里轻视他，应该就是说大卫王那时候跳的样子已经不像一个王了，非常非常的尽兴，可能还翻跟斗，前空翻后空翻之类的。他可能就是看到说，啊，怎么一个王这样子。但是以斯拉写下来哦，以斯拉要告诉百姓说，你看大卫王的敬拜是这样的敬拜，专注的敬拜，不在意旁人的敬拜。好，他不在乎自己的身份地位，他极尽摇滚。好，不单单用乐器，而且是舞蹈肢体全心全人的投入。好，然后因着他内心对神的这样的一个渴慕，就带来那一场火热指数破表的一个敬拜。好，以斯拉特别写下这一段告诉百姓，大卫王是这样敬拜神的哦。再来，以斯拉还特别提到说，大卫王的敬拜值得我们这个非常的这个感动，因为大卫王的敬拜他有一颗心，他觉得成功不必在我。在历代志上22章5节，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为此之先预备的材料甚多。好，当大卫国势稳固，他想为神建殿的时候，神却告诉他说，谢谢你，但是不是你，是你的儿子才可以为我建殿，你不行，因为你流太多人的血。大卫没有说，哦，是哦，好啊，那就让我儿子做吧。好，那他就等着瞧。没有，大卫他心里头爱神，所以他觉得不是我没有关系， 不是我完成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为神而做。孩子还那么小，好，但是神的殿要很辉煌高大，他年幼，那我可以先做的预备，我要来预备。好，这是大卫王对神的爱跟对神的委身，超越对他自己名声的爱。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敬拜的榜样。成功不必在我，光环不必在我，掌声也不用归给我，好，只要神的名得荣耀，只要神的名得荣耀，好，这样的一个敬拜的心，以斯拉把它写下来，告诉以色列的百姓，我们所曾经所这么引以为傲的大卫王，他为什么蒙福？因为他敬拜独一真神，而且是这样的敬拜。再来，以斯拉还提到所罗门王的敬拜是怎么样的敬拜呢？好，他特别提到说，所罗门王是勇于承接使命的一个王。好，所罗门王当他即位的时候，他其实心里所思所想就是如何完成建殿的工作。好，而他把这样一个建殿的工作，这样的一个使命当作是第一优先，而且是无上的光荣。好，而以色列的国势，当时候的所罗门王朝，也因为他这样的有洞见，他懂得先敬畏神，然后他勇敢承接使命。好，于是神就祝福所罗门王朝，让他来到世界的巅峰。这很不容易耶，一个王刚刚即位，他其实有很多他需要处理的事，他可能心里头会想说，那等我王室稳固一点，好，然后呢各方的人马都已经就定位之后，我再来完成这个，我再有更多的能力的时候我再来，他可以找各样借口。但是没有，当他还是一个年轻的王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把这件使命当作他的优先，他治国的优先。所以很特别。好，弟兄姐妹，当上帝的托付来临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因为眼前看到又大又难的事就抱怨啊，或者是逃避啊。好，但是所罗门王没有，当他面对这样的一个使命的托付，他用超越的眼光看到这是无上的荣耀。好，而他先完成这件事吧，其他的再说。而结果就带来他的国度，好，就被神大大的提升，好，然后呢彰显那个荣耀，从神而来的荣耀。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祝福的门可以被开启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就是你能不能在你的先后次序里头，好，看见这样的一个优先，然后勇敢的去承接使命。好，另外以斯拉也特别提到说，大卫王的敬拜很特别，很感人。因为不是大卫王，所罗门王的敬拜很特别，很感人。因为所罗门王很聪明啊，然后他这个万人这个崇拜的一个王，可是呢，他在他的敬拜里头特别提到，他觉得自己好渺小哈。所以呢，啊，在历代志下6:18-19，这边特别提到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的祷告哈。这段祷告很感人哈。所罗门王说，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好，这是所罗门王，他非常知道，好，他在这个建殿完成的时候，好，他的一个祷告，他知道说神太伟大了。他不是在那个献殿的祷告站在那里，然后一抬头一看，哇，我好棒哦，怎么能够盖出这么辉煌的圣殿啊？没有，他说，神啊，这么辉煌的圣殿根本在你眼中不算什么，连天你都已经这个看不上眼了，何况是我建的这个呢？哦，这是一个王的一个祷告耶。好，非常的谦卑，掌握了那个敬拜的核心。人在敬拜的时候能不能看到自己的渺小，还是你在敬拜的时候看到，哇，我的敬拜带得真好，我的讲道讲得真好，我的什么真的做得好棒。好，人在敬拜里头，在 真诚的侍奉里头，能不能看见自己的渺小，然后看见神的伟大。好，这是以斯拉要百姓看到的，在所罗门这么辉煌的一个时刻，是因为他掌握了那个敬拜的核心， 好，谦卑的看见自己的渺小。另外，以斯拉还特别的写下来说，所罗门王告诉百姓，敬拜其实不是神的需要，而是人的需要。好，所以他特别强调说，这个在所罗门王的祷告里头有提到历代志下第六章多次出现说，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好，他说这个我的这个殿建成了，好，但是呢你其实也不需要一定要住在这里啊。好，但是我知道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你就要同在，你就要垂听。好，所以所罗门王特别提到说，建殿不是说神要彰显他的什么荣耀，而是这样的一个圣殿，是这样的一个敬拜，是要让百姓可以在神面前说出他们对神的渴慕，说出他们的需要，特别是他们有许多的罪需要得赦免，他们有许多的路需要神来指引。所以所罗门多次说，好，这样的一个圣殿是期待当百姓在这里的时候，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可以来垂听赦免。人的建设或各样的颂赞都不足以表达神的伟大，而所罗门说出那个人的软弱，所以敬拜是人的需要，而不是要满足神的虚荣。唯有回到神面前敬拜尊崇他，我们才有可能有机会重新站立。这是所罗门王的敬拜。以斯拉期待这些归回的百姓，他们看见再次的回忆，在所罗门辉煌的时代，原来他掌握了关键的原则。好，这些原则使他蒙福。接下来是约沙法王的敬拜。约沙法王的敬拜很特别，他靠敬拜赞美就打赢了一场不可能的战争。当时约沙法王面对外族的联军要来攻击以色列，攻击犹大国，那按照人的盘算是稳输的，可是约沙法王他就定义要寻求倚靠神，所以他就开始通令全国的百姓，大家一起，军队，所有的人都一起来祷告呼求，日夜的祈求。那后来先知就来到他的身边，告诉他什么？他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好，先知就出来鼓励说，上帝看见你们所做的这些，好，他不要怕，因为胜败在神，不在你们。好，所以接下来很特别哦，当这个大军压境的时候，两军对峙的时候，约沙法王做了在很极大的危难当中，他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就是他放弃兵法，他放弃计算这些兵力，他单单的选择敬拜神。好，所以在历代志下20章20到25节，当时候已经两军对峙了。次日清晨，众人起来往提哥雅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队的前面，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时候应该很紧张的时候吧。好，如果你拍历史剧，应该大家都很紧张，准备那个战鼓，已经这个大家都开始击鼓了哈。但约沙法王说，来，这个敬拜团走前面，好，然后穿着这个狮袍走前面，先来敬拜赞美哈。好，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好，然后在这他们唱完敬拜赞美完之后，24节说，犹大人就来到旷野的望楼，向那大军观看，诶，怎么尸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好，他们也才刚暖身啊，敬拜赞美结束，准备要来打仗的时候，诶，打完了。然后接下来约沙法和他的百姓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在尸首中见了许多财物珍宝，他们剥脱下来的多得不可惜待，因为甚多，只是收取了三日。这是约沙法王所经历的。好，我们常说赞美敬拜赞美是兵器， 好，在属灵征战的时候，它是兵器哦，它不是，它是可以这个可以攻打敌人的哈。那为什么光是敬拜赞美而已，就带来这样的一个翻转性的胜利？为什么？好，因为赞美就会带下神的宝座，因为神说他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所以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神的宝座就在我们当中，而当神在我们当中，他的能力当然也充满在我们当中。好，所以光是敬拜赞美就足以让我们的仇敌溃散逃跑。好，这样的一个场景在新约也曾经出现过。好，当保罗跟希拉他们被关在大牢监狱大牢里的时候，从人的眼光来看万念俱灰，但是他们却无视环境的这个困窘，他们在夜间唱诗敬拜赞美神，然后就发生什么？监狱的门就大开了。好，所以以斯拉透过约沙法王的敬拜提醒他们，这段历史的回溯有没有让你们想起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经历呢？以斯拉期待他们可以重拾信心的眼光，不要看眼前重建圣殿有多少的难处，而是用敬拜和赞美，用信心献上真诚的敬拜。好，当然约沙法王后来他也有很多很错谬的行为，以至于也为国家埋下祸根，但是以斯拉也选择不说。好，因为历代志的写作的背景不是要讲那些王怎么样好败落，而是讲那些王是怎么蒙福的，掌握蒙福的路径。好，那再来以斯拉还特别提到西西家王的敬拜。好，那西西家是南国里头少这个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好王。好，那西西家王呢，他特别是带领百姓离弃罪，与神重新立约。好，我们看他在列王记在写南国的王的时候，好，有时候会写到说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像他祖大卫一样还是什么的。好，然后但是一定会说但是秋坛没有废去。好，几乎都有这个秋坛没有废去。我想对一个执政者来说，他要彻底的把这个好民间的偶像庙宇通拆毁烧掉，好，那些异教的神职人员通通都这个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好，所以那些王虽然敬拜神，但是他们可能在这些事情上仍然是妥协的。但是西西家不一样，西西家他是把整个秋坛都打掉，好，都废去，好，他要百姓完全的离弃那些拜偶像的罪，与神重新的立约。好，所以在历代志下29章3到11节，好，这个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他召祭司和利未人来，聚集在东边的宽阔处，对他们说：利未人啊，当听我说，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又洁净耶和华你们列祖神的殿，从圣所中除去污秽之物。我们列祖犯了罪，行耶和华我们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离弃他，转脸背向他的居所，封锁廊门，吹灭灯火，不在圣所中向以色列神烧香或献燔祭。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将其中的人抛来抛去，令人惊骇嗤笑，正如你们也亲眼所见的。所以我们的祖宗倒在刀下，我们的妻子儿女也被掳掠。好，西西家王把百姓叫来，神祭司利未人都叫来，告诉他们说，你们亲眼见过，我们之所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审判，都是因为我们做错事。好，所以他说，现在我心中有意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立约，好使他的烈怒转离我们。西家有一个属灵的洞见，他看见整个民族的问题在哪里。他说，我的众子啊，不要懈怠，因为耶和华拣选你们站在他面前侍奉他，与他烧香。他看到整个民族的悲剧都是因为毁约，废弃与神所立的约。所以除非再次回到神面前敬拜他，否则做再多的努力都徒劳无功。这个王非常的有智慧，很有属灵的洞见，他做对了很根基的事情。他其实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王哦。好，他在历史当中有几场战役里头，他是那个凿水道，好，而到现在呢，到以色列参观的时候，都要去参观西西家王所凿的这个水道。那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王。所以我们看这个王，他不单单是很有能力， 而且他没有倚靠自己的雄才大略，他完全掌握重点，就是回来跟神重新的立约，他带领百姓重建整个民族的根基。而且西西家王的敬拜很特别，他扩大办理敬拜，而且强调团契跟肢体的关系。大家刚看完列王记应该也还有一些印象，西西家王特别派人到北国，当时候还有一些剩余的百姓，虽然他们已经亡国了，他以神的名义邀请北国的百姓呢，一同在敬拜的基础上要合一，这是很合神心意的举动。他不单单敬拜神，他也知道神希望他的选民不分南国北国，大家都一同的归回。所以在历代志下30章，好，就讲到他怎么样办好这件事情。好，他派人去写去这个以法莲马拿西，好，找这些百姓，好，然后邀请他们一起来过逾越节，好，然后一起跟他们回顾历史，然后帮助他们重新建立他们的信仰，好，来为他们祷告。好好，这是西西家王，好，这是西西家王，非常的令人这个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有智慧的王。所以在历代志下30章26到27节，以斯拉有个注解，他说这样的一个历史场景，从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时候，从那之后就没有看过了，这样一个团契在一起一同敬拜神，神的子民聚集在一起不分彼此，这样的一个喜乐再也没有看过了，就是已经那么久没有见到，就是这个时刻。那时祭司利未人起来为民祝福，他们声音蒙神垂听，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再来，西西家王还做一件很重要的事，他鼓励百姓要恢复对圣所的十一奉献。那结果就是带来更大祝福，神就更大的祝福这些百姓。西家鼓励百姓要恢复对圣所的奉献，好，是要让上帝的仆人祭司跟利未人一定要能够生活无余，让他们可以专心的投入整个敬拜侍奉的预备。西家非常知道唯有这样做整个的信仰才可以传承，好，所以他是重建整个宗教信仰的一个结构哦。好，他把在神在摩西五经所启示的好那样的一个原则架构重新的再提醒百姓要来恢复，好，让整个国家的敬拜事工可以不断的代代的延续。而当百姓在十一上愿意回应的神回应神的时候，他们也发现说，诶，我们的生活没有因为奉献而短缺，反而更加的丰盛喜乐。所以在历代志下31章8节的时候呢，在西西家跟众首领来看见，哇，他们献来的这些祭物堆叠就称颂耶和华，因为百姓是这样乐意的回应，又为耶和华的名以色列人祝福。西家向祭司利未人查问这些堆叠，撒杜家的大祭司亚撒利亚就回答说，自从民将供物送到耶和华殿以来，我们不但吃饱，而且剩下的甚多，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的民，所剩下的才这样丰盛。西家的吩咐西家吩咐在耶和华殿里预备仓房，他们就预备了，他们诚心将供物和十分取一之物并分别为圣之物都搬入仓内。西家知道唯有让整个制度不是只有心要归向神而已，好，整个神的这个神在这个利未记里头所启示的整个信仰的制度要被重建，否则信仰无法传承。这是西西家所做的事，而以斯拉把它记载下来，期待这一群归回的百姓可以从这个角度有一个永续传承的一个角度来看待。最后西家也提到以斯拉也提到了约西亚王的敬拜，他特别提到说约西亚王的敬拜是恢复以神话语为根基。约西亚王特别着重在要恢复以神的话语为根基。当约西亚王这个立志要拆毁各地的偶像丘坛，要重建圣殿恢复敬拜的时候，约西亚王就在圣殿里头发现了律法书。当时候百姓已经离弃神的教训很久了，所以约西亚王呢，他就首先让 百姓再次的回到以神的话语为根基，以神话语为根基的敬拜是以斯拉想告诉这群归回的百姓，约西亚王是这样重建那个敬拜的。那我们来看这个约西亚王如何带领百姓来看重神的话语。他们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运出来的时候，祭司希勒家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然后王就把殿里所得到的约书就念给百姓听。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和耶和华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好，这是约西亚王的敬拜。好，所以我们看到经过以斯拉的解说，让以色列的百姓不再是懵懵懂懂，他们原本搞不清楚，可能还觉得自己好可怜，好，上帝遗弃我们。但是以斯拉从一个不一样的史观告诉神的百姓说，现在你们清楚了吗？为什么会这样？好，他们让他们得以在历史当中不要再重蹈覆辙，他们可以去检讨，然后可以去修正，可以带来祝福。好，而这一切这一串历史的见证，好，也证明了以斯拉的史观是正确的，敬拜真神才是人生蒙福的唯一路径。好，弟兄姐妹，以斯拉所写的历代志上下，好，他的对象是在乱世的时候的神的子民。好，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也是一样。好，他所讲到的一些原则都是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行思的。好，当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可不可以谦卑下来认清，或是去承认或许有一些失败是因为我们没有以神为中心？又有哪一些美好的见证是因为我们当时掌握了敬拜神的优先次序？好，这些回顾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们要去数算神的恩典，要去汲取神给我们的每一个宝贵的教训。今天我们在这里透过以色列的历史更多思考我们生命的路径，盼望大家都调转你的眼目，转眼仰望定睛在神的身上，然后学习敬拜跟随他。好，在新约当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神敬拜神这件事情的时候，耶稣就更新了过去以色列人几千年来的一个敬拜手册。耶稣怎么更新呢？耶稣在约翰福音4:24说，我们一起来读，请。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好，耶稣更新了他们的敬拜手册。好，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的来拜他，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好，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这是一个互动哦，这是一个双向交流哦。我们也许懵懵懂懂的敬拜，但神可不是随随便便看待我们对他的敬拜。上帝是展开双臂拥我们入怀，当我们来敬拜他的时候，他的心是何等的满足。所以为什么人光是敬拜神，生命就渐渐被更新？好，人光是敬拜神，里面的许多的创伤就渐渐被医治，甚至在敬拜的过程当中，你得到力量可以胜过罪。因为我们敬拜的神是个灵，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不是对着空气唱歌祷告，也不是心理学所谓的自我应验。好，我们乃是和神的灵相交，神的恩典跟能力就会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敬拜神是我们的需要，好像孩子需要父母的拥抱，好像那个插头需要插上电源，接上电源一样。所有的人，弟兄姐妹，所有的人，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透过敬拜来经历他是不是又真又活的神。好，即便你还懵懵懂懂哦，你还不是这么认识神，但是当你来敬拜他，你就会渐渐的发现他果真是又真又活的神。最后在罗马书12:1，我们一起来读，请。弟兄们，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那现代中文译本他翻得很好，他说，所以弟兄姐妹们，既然上帝这样连续我们，我劝你们把自己当作活活的祭物献给上帝，专心侍奉他，蒙他喜悦，这就是你们应该献上的真实敬拜。好，感谢神，好，神已经启示人生蒙福的路径，我们如何带着这样一个属灵的洞见，为自己祷告，也为教会祷告，更为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来祷告，好，求神的恩典跟怜悯更多的临到我们当中。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献上自己为祭。我们一同起立好吗？
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领我熊熊来分享恩膏和丰盛荫息。
什么时候敬拜这一位独一的真神？ 好吧，这个时候我们同声开口来向主祷告，我们求神再次的恢复我们那敬拜他的生命。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是的，主，愿你亲自来帮助弟兄姐妹。主啊，不管我们此时遇到多少的困难，主啊，无论是经济上的困难，主啊，或者是身体上的困难，主啊，我们都要再次的重新敬拜主，愿你交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主啊，愿你亲自在我们现在，主啊，让我们在，主啊，让我们心里的伤痛，主啊，不痛不害怕，但是好举起那祷告的手，好敬到敬拜的圣灵的居住。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放松，不要过奖的人，我们要更多的来为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来祷告。为着世界各国的政权可以谦卑降服在独一真神的面前来祷告，求神亲自在这个时刻在他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求神亲自来止住这个疫情，并且让特别是那些以基督文化立国的国家，他们可以再一次的回到主的面前悔改认罪，再一次的把荣耀归给独一的真神。我们也为着还有许多那些不认识神无神论的那些国家，我们求神的怜悯临到那些地方，让那些地方的百姓得以被保守，让这些自高自傲的政权要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要来谦卑降服。我们求神也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刻不单单只是害怕和恐惧而已，我们要更要带着神儿女所领受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和位分在世人的面前为世人祷告代求。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是的，主，这是你所交托给你神儿女的使命和责任，主啊，我们要为台湾代求，主啊，愿这样的一个疫情使得福音在这个地方大大的被传开，主啊，因为那些不同不能救我们救人，主啊，唯有你能救那些世人得着真正的释放，我们求你亲自帮助你的人生的百姓，主啊，在这个时刻更加的来祷告呼求，主啊，愿你的灵充满在台湾，充满在世界各地，主啊，特别充满在那些以基督文化立国的信仰立国的国家，使他们重新回到你的里面。哈利路亚，特别来为着教会来祷告，在2020年，我深信活水的建堂要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经历神做新事的时刻。虽然是这样的困难，但是我们知道胜负不在乎我们，乃在乎神。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勇敢承接使命的时候，神会把各样的调度万有，把各样所需要的带到我们的身边。当我们一心为了神的国的时候，神就要把他各样的美物充满在你的生命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同声开口要来为着教会在今年要在建堂的事工上，在领人归主的事工上，要大大的得蒙主的喜悦。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是的，主，为着活水的建堂来感谢主，主，我们深信这样一个不可能的事在不可能的时刻要完成，要见证荣耀你的金属。好，主啊，求你亲自来帮助弟兄姐妹，主啊，没有任何胆怯与背后，反倒勇敢的来承接这样一个现场的使命，主啊，我看见当所罗门愿意勇敢承接，主啊，他的国家就蒙福，主啊，当弟兄姐妹勇敢的承接他们的家庭，他们的人生就蒙福。哈利路亚，主啊，这是你的宝贵应许，求你大大的怜恤，求你大大的充满，谢谢主赞美，谢谢主，谢谢主，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感谢，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苦难横行许多天灾人祸横行的末世，得以在基督里头有那平安，是世人不能给的平安。主啊，我们为着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救恩献上无比的感谢，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举起祷告的手，为这个世代来恳切祷告呼求。主啊，求你怜悯，主啊，求你怜悯施恩，主啊，我们更要求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让我们有属灵的洞见，看见你在这个世代要做的事，以至于我们不是在那里荒唐度日，我们乃是警醒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跟着你的步伐，能够跟着圣灵的带领，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器皿，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与主同工。主啊，你装备弟兄姐妹，主啊，帮助我们不单在我们自己生命的历史当中我们得着智慧，主要让我们在面对未来，也许因着疫情所带来的身体上面的恐惧，在经济上面的一个恐惧，主，我们都要奉主的名除去。主要因为胜败不在乎我们，乃在乎耶和华神。主，你就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每一个都穿戴全副的军装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站在那敬拜的位分上面，来一同经历神你是何等的信实可靠。主，我们更为着教会来祷告，主啊，我们深信是你要成就的事就不落空。主，你帮助弟兄姐妹更加的勇敢，在这样的不容易的时刻起来承接使命。主啊，无论是外在圣殿的建造，或是人心里面那敬拜的心的建造，主啊，你都要大大的来祝福，让弟兄姐妹专心为主的时候，他们就经历他们的生命生活各样的充满恩典多而又多。主啊，谢谢你今天早晨透过这样的历史对我们说话，谢谢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引领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好的，弟兄姐妹请坐，今天早晨的主日崇拜到这里结束，默祷一会。
我们从前那位高台。